全新商周百大顾问团集结跨产业顾问，及时解答企业经营痛点，带您进化成最强关键人才。以下是来自商周百大顾问直播的精华内容。
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百大顾问直播。我们今天的主题呢，青壮人口骤降100万，39%的劳动人口迈入中高龄。我们要怎么用轻盈协作来解缺工危机，让中高龄成为企业的生力军？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觉得高龄化，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这个我们已经听了非常非常多年。可是待会呢，待会我的讲师呢会分享一个更严峻的数据，就是说其实台湾真的已经在这个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危机了。因为呢，未来呢，这个劳动力青壮人口的这个劳动力人口呢，会少掉100万，然后有39%的劳动人口是属于中高龄，所以代表说你要怎么运用中高龄的人才，然后年轻世代又这么难找，这么难用，你又不可能舍弃掉，那到底我们要怎么让就是轻盈之间互相的协作？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呢是这个104中高龄人力银行的总经理吴丽雪Shirley，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各位商周的伙伴，大家好。
好，非常欢迎 Shirley 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现场。那 Shirley 非常厉害，他其实呢在104非常非常久，那他曾经帮助就是104的人力银行开拓，我去看了一下他的履历，我觉得好厉害，他开拓了好多就是104的这些新事业，比如说104的家教网啊、兼职人力银行啊、外包网、派遣专区等等，所以 Shirley 根本就是104里面各种新事业的先驱，可以这样讲吗？对，那
大概
可以这么说吗？好，
从零到一。
他曾经做了帮104开拓很多新事业之后，那最近呢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创设了这个104中高龄人力银行，那希望可以提升台湾的中高龄的劳动参与率，然后并为企业解决缺工的问题。那为什么在2年前要成立这样子的一个人力平台？我相信一定是104提前洞见跟看到的，就是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很严峻的一个不可回头的趋势，所以一定要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解方哦。那接下来就很期待薛莉的分享，但是请薛莉分享之前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下百大调查局的问题哦。我们第一题问大家说，请大家回答你的企业有没有很严重的缺工问题，想要了解一下大家对于缺工这个议题的感受。那大概50%的人说有点严重，那21%的人说非常严重，所以总合起来呢，大家觉得严重，大概有70%的观众都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在他们的企业里面算是蛮严重，显见缺工应该是各行各业目前的一个痛苦的所在。好，第二个我们问大家说，好，既然缺工，那你的企业是不是有开始考虑或已经开始聘雇中高龄的一个人力呢？那只有25%的人说已经在聘雇中，但是有一半的人我还没有开始考虑这件事情，那有23%的人考虑中，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所以大概是一半一半，一半的人已经开始用，或是已经在考虑，但不知道怎么开始，但有一半的人呢，可能压根都还没想到这件事情。好，但希望你今天听完薛莉的分享之后，可以给你一些新的一个思路跟解方，你会开始去愿意思考，我的企业有没有机会用到中高龄的人力，然后我要怎么用。好，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薛莉。
各位企业的伙伴，大家下午好。我觉得大家很辛苦，现在应该是用餐时间，可是各位却把这个时间给了 Shirley 来做一个学习。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30分钟，企业怎么可以善用中高龄的人才，然后来解决各位的70%的缺工的议题。那首先呢，我想用今天4个agenda，看是不是可以帮助各位能够解除你的烦恼跟痛苦。第一个 agenda 是想用这个数字，也就是说今天也在商周分享一个我为什么会接中高龄这个事业的秘密，因为从来没有人听过为什么我会接这个新事业，因为通常应该不会主动愿意的。其实缘起是在大概7年前，我们的创办人杨董事长就跟我分享，是说薛莉，你猜一个数字，你觉得台湾啊在2070剩下多少人口那各位你也不妨可以在留言区，你觉得2070台湾剩多少人口，现在有2300多万那我就回答当年我就回答我们的杨先生说， 哎，应该有2070，应该有2500吧？哦，应该会成长。结果他就把数字打开，他说学历只剩下1700了。我当下就有点震惊。那我想用我的这个经验跟一个过程，想帮助大家的是，为什么你现在只有 50% 的企业根本就还没有觉醒，有 25% 的企业已经开始用中高龄，是所谓的先知先觉。那有 25% 就刚刚主持人的分享，你可能正在考虑要用中高龄。其实你不妨运用一些数据来让你的内部开始启动。所以今天这个数据也分享给大家的是，从数据来跟内部沟通，绝对是一个开始。第二个就是，既然中高龄好用，那为什么你的老板不用？那老板会接着问你的是说，那怎么用？所以我也想用教给大家的是，你如何运用 DEI， 就是多元平等共融，来创造跨世代的共融，让你的企业可以永续。那这两个其实我大概会用10分钟很快的给所有交代一下，因为你的老板需要成效，所以跟你的上层沟通的时候要让他支持你的案子，你必须要让他知道我做了导入中高龄这件事，我导入的 DEI 到底成效在哪里。那我会花20分钟的时间跟各位分享，其实创建中高龄大概是从2022年开始，大概2年的时间，那104是怎么样去做出一个新的中高龄的友善的模式，然后也落实在企业，那也有它的商务的模式。那我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找到的方法论就是可以帮助企业用三心六力五友善循序渐进的导入。那你知道如何导入的时候，你可以有三大行动方案来转动你的共好。所以我大概今天是这样的结构。通常啊，我的第一章一定会放各位应该都有看过这部电影叫高年级实习生。那如果有选择，请问你会聘用中高龄成为你的员工吗？就我的调查，就我跟企业的分享，大概 10% 会聘用。今天的调查数据还蛮意外，有25很高了，那表示慢慢有企业觉醒。但这个影片我是想给企业分享的是，如果你的企业是还没有用，现在考虑用的，我觉得你的导入方式不妨有一个电影欣赏会，可以大家一起看这部电影，然后你会看见它的机会，你会看到它的一些议题，进而去反思我怎么样开始来进行我企业的内部。所以首先第一个，我想这个数据大家都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少子高龄大家清楚，明年的2025台湾就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什么叫超高龄社会？就是每5个人就有一个是65岁的长者。好，我通常也都会跟企业分享，你可不可以回答我，请问法令的中高龄几岁到几岁？好，大部分很多的企业或媒体都会回答，诶，那不就65岁以上？答案不是哦。65岁以上叫高龄，中高龄是从45到64 65叫做中高龄。所以你得要先知道法定的年龄是什么，你才能开始去解题。第二个，这张图你可以很快的看到，2022年，曾经说2015年台湾就进入到了开始衰退期。那某种程度到了2027，我们整个工作年龄人口是15到64岁的已经开始下滑，从70%一路会下滑到将近 47.8%。2070，我常常开个玩笑，如果我的生命可以活到2070的话，我刚好是104岁，还蛮爱公司的，但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活到那么长。但是我会很忧心的是，那我们接下来的人力怎么办？因为到2070的时候，45到65岁的中高龄基本上就会来到了五成，也就从2027年开始。第三个就是我帮各位整理的这张图，如果所有的数据你都不要用，你就用这一张，是我帮大家整理的。你告诉你的老板，我们明年就2025，其实我往前看10年，基本上就少了171万的青壮年。那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只跟104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年轻人的履历表？那通常我就会用数据沟通的是，15到44岁啊，基本上2015到现在就已经少了171。我如果再往后看10年到2035， 又会再少掉146，只剩下721万。那如果我们的中高龄45到64岁到目前是还有成长，就是到723，可是我也必须跟各位说一个很严肃的数据，其实从今年开始我们往后十年的中高龄也开始在减少，所以以后我们没有年轻人，甚至也没有中高龄，那你如何把握这个最后的黄金十年，让中高龄成为你的生力军？那这是一个越活越久的未来，不管是全球或台湾，台湾可以活到85岁。那如果你55岁就离开职场，坦白讲你还有30年，那你打算怎么去过你未来的30年？也是我们目前对求职者的倡议，有需要这么早退休吗？因为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劳参率相对于日本韩国，我们从50岁开始其实劳参率就大幅的下滑，所以如果再往后看10年，这个劳参率不提升起来，其实企业会面临的一个生存危机几乎就是一个国家问题。那最后一个数据给各位参考的是，这是台湾现在平均的一个退离劳动市场的年龄是 62.8， 所以我们比日本比韩国都来得早退休，然后又不工作，然后我们又不生，那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缺工？所以我总结这一张投影片也可以给各位给你的老板看的是，如果你还要取得青壮年的成本只有越来越贵越来越高，不会越来越便宜。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我们的青壮年从60% 的这个人口一路往下，到了10年后只剩下 51%， 所以整个职场已经来到了中高龄占 50%。 如果你还不跟他一起共事，那你真的就没有人可以用。那所以为什么在第一章我用这几个数据希望给各位的企业去做一个思考，那我们怎么开始去运用一些 DEI？ 因为人口老化是全球议题，所以我们要开始思考的是职场能不能全龄化 的一个时代是来临。那因此各位就会去看，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少子高龄，那重点是这是我们的调查报告，如果不是缺工，坦白讲企业真的没有那个强而有力的意愿，这是2023年去比较2022年。所以红色的部分就橘色的部分就是它的如果缺工跟不缺工的占比。那大部分的企业大概都会回答我们我们知道啊，可是中高龄就是不好用啊，他思想老旧不够创新，然后学习力差体力差倚老卖老很难沟通啊，然后做事速度又慢。对，既然那么多的弱项，那我们怎么去突围？那所以我就会用 DEI， 就是多元平等共融，我们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法则跟方法论去创建这个友善的职场跟消弭年龄的歧视。所以你会问的是说，哎， DEI 到底对我企业效果在哪里？首先从女人迷的一个白皮书可以看到，有高达 96% 的人指出，如果企业的组织具备 DEI 是决定加入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高薪福利不会是唯一的标准，如果你的企业是一个 DEI 的组织，才会有效的去吸引优秀的人才。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有 DEI 或多元平权的企业，它在高效能的表现是高出了四倍。那有 63.8 的这个职场受试者觉得，组织如果继续放任年龄、性别、宗教等开玩笑的议题的话，会影响归属感跟安全感，有高达 63.8%。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正视这件事情？那104也有配合一起做一个调查，就是说如果你企业公开 DEI 的政策，求职者受邀参加面试的意愿是高出 1.3 倍。所以不妨你今天在人力银行的企业刊登的时候，你如何在你的企业的相关的政策当中可以多描述这一块，也许会增加你的面谈意愿。那另外一个就是给各位看最近的一个时事的报道，就是雅尼克关了6家店，原因是什么？缺工。一兰拉面24小时也不再吃得到了，可是为什么有一家企业它不一样，它有人才？我们大概是去年跟老爷酒店一起合作，我记得当时执行长跟我们的分享是我们在2022年10月的时候，我们没有收到104任何一张履历表，其实我真的是蛮汗颜的。 那我们就问执行长，那为什么还要找我们一起合作呢？因为我们大概在2年前收到了董事长这边对于人口是一个国安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研发我们到底应该104要怎么样善尽社会责任来帮助企业看见中高龄，来让中高龄被看见。所以我们跟老爷酒店一起做了这个右边的叫壮帮手的一个雇主品牌的视觉，你可以看见这里面没有年轻人，都是中壮年以上。所以当时候要招聘的是壮帮手的设定是55岁以上。那结果我没有想到4月份我们一开职缺的时候，当时候不只是来了壮帮手，而且他让他所有老爷酒店的职缺都有履历表进来。那我们从这个数据就当中就看见，真的就是落实刚刚讲的，为什么你一个企业是真正愿意多元平等共融某个世代的时候，反而会让你所有的世代的人都愿意来为你效劳。所以这个是我们拿去年有跟老爷酒店的一个例子来帮助各位去看，其实这是一个被验证一个可 workable 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借鉴欧盟，其实在欧盟当中它也被对所有的年龄层是开放，而且是希望能够倡议中高龄的就业跟活跃老化。那以亚洲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影片，韩国有一家 Everyoung， 它基本上就是 LINE 的一个其中一个子公司。那它这家公司很特别，它只聘用55岁以上的员工，没有任何一个是55岁以下，除了那个执行长。所以他们推动的方式就是被认同，还有他运用中高龄的优势。第三个就是他用一些同理心，因为他知道中高龄朋友体力会衰弱，所以他一天只上4个小时的班，而且每四个小时就休息10分钟，做做一些活动操。那第四个就是社会交流，他会有一些共同的用餐区，所以不是只有 Google 有零食柜，Everyoung 也有零食柜，而且专属这个中高龄朋友都是养生，不是垃圾食物的零食柜，非常的友善。另外第五个，他有推出健康管理，因为他也知道中高龄的眼睛不好，当他要长时间去看 monitor 的时候，他也帮他们做一些视力的检查，去让他们监控他的健康。那以日本来讲，他甚至就是持续的倡议帮工作的这个叫终身现役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倡议你可以工作到70岁以上甚至更高。所以这个是整个世界都已经开始在改变。那最后在这个 part 当中也想跟各位做一个整理的是，如果你的企业想要永续，因为几乎很多的大型企业上市上柜公司都在推 SDGs 的永续发展，其实友善中高龄也是 SDG 的永续发展的一个关联。比如说你用完中高龄，你可以帮助这些中高龄终结贫穷，不会成为韩国的下流老人。第二个，他有了经济，他可以消除他的饥饿。第三个，他可以在工作被认同，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提升的。再来性别的平权，其实中高龄更多高龄之后大部分是女性比较活跃，男性是相对比较不活跃。那在一个中高龄性别的平权当中，我们如何也帮助中高龄的男性朋友。那第八个更不用说，因为有这个经济的收入，他可以有他这个继续的成长跟成就感被肯定。那相对的是他也对于减少不平等是有发展。所以这些其实是跟 SDG 是结合在一起。那因此很多企业的朋友就会问我，薛丽，我知道了，然后我们怎么做。所以我也分享一下这两年来我们跟很多的大型连锁的这个服务业的企业一起在做实证的研究。我们找到了一个成功方程式，就是我们用一个严选的方式，就零平面推谈，那帮助的中高龄被企业看见，其中零你看会是反归的，原因就是各位你常常看到104的履历表一定是先看什么，我调查过 99% 的企业第一个拿起来看年龄，一看到哇65岁盖掉，55岁盖掉，连45岁也盖掉。所以我们就在想，我们怎么帮助企业你不要有年龄的 bias 偏见。所以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实证。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我严选可以帮助企业筛选掉 你担心的这个体力不好、意愿不好，或者是这个学习力不差，或者数位能力不好的这些员工，会不会让你愿意用中高龄？实证结果待会揭晓。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为什么职务再设计是让中高龄成为一个企业的生力军？我稍后会用三个案例来帮各位来做一个分享。我们用了一个严选的方式来推荐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成效是我们推荐的五个人就有三个人可以被面谈。其中各位可以看到这位女生，我常常她是我第一个孩子，叫做63岁的一个大姐。那右边这位是65岁，她都是白领。那平均如果她被面谈后，面谈五个人会有四个人被录取。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优质的部分也帮助了他们可以重返职场。那我们称娜姐，她前面也跟我反映的是说，我在104投递了300次履历表，结果都没有被看见。所以她曾经快要灰心放弃的时候，刚好我们有推出这个活动，她就来参加了。那现在她也在饭店产业也做回白领的工作，表现非常的好。那这张履历表就是我们试着帮企业做的，如果今天是中高龄的履历表，它会长成这样子。第一个，你看不见年龄，我们把年龄拿掉了。那我们只强调什么？它可以配合的优势，也就是说10是在做一件事，我怎么帮助企业看见中高龄的优点，而企业你可以善用它的优点去进行你后续的面谈跟录用。那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全龄的职场当中，左边是企业的一个部分，我们看见企业为中高龄弹性的职务大概只有 11.4%。 目前会开始做的是他平等的提供面谈的机会是有成长，但是他还是不够的去弹性安排职务，是需要改善。而右边是我们去问了求职者，你的期待是什么？那中高龄的期待是我能不能有企业是为中高龄专属的职位或项目能 create 出来。第二个是培训的课程，第三个可以增加更多的弹性跟工时。所以这一张的问卷调查也提供给企业的是，你在开始的时候你不妨就是现在中高龄他的需求，如果你可以满足他，你就会多增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人力出来。那因此我们在去年就研发了这个叫三心六力五友善的一个方法论来帮助企业。那这个三业务其实也是要企业的是，你必须要坚持这样的365天持续，你才能够去打造一个跨世代的共融。因为很多的企业都常常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学历这样的方法我执行多久可以有成效？好，我必须说，如果你没有365天的坚持，建议你真的就不要导入，但是你会面对的就是继续缺工，甚至连年轻人也不来。那三心就是你企业本身有没有同理心，你组织内是不是上下一心，而你在推动上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拿出真诚的心去愿意克服跟对待。六力是帮助企业认识的是中高龄有这六大的衰退的能力，肌力、耐力、视力、听力、心智跟动作控制。那这也是职务再设计背后当中它的原理，我怎么样针对它这六力的衰退而去重新 redesign。 当你可以这样子的三六之后，自然你就会形成五个友善，就招聘、文化、工作、生活跟环境的友善。那会在这样完整的说明是，各位也不急着你一次要做五个友善，你不妨从由浅入深的方式去循序渐进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有一个三大行动转动更好的部分，就是第一个，如果你是要先寻说一个职场的友善环境共融的话，你不妨可以用职务适性的评估来盘点中高龄他适合的职务是什么在你组织内。第二个，你再去做一些职务再设计，去调整他的工作流程，拆解再重组，因为你要配合他的这个肌力、耐力、视力等等。第三个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培训制度不能像在培育年轻人一样，你必须要用渐进式的方式来去由简入繁、入门易的方式。举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对年轻人一次跟他讲十个动作完成，当然很快很有效率，可是你不要忘记现在他是中高龄，那你能不能一次只教三个，然后让他记起来熟悉之后三天之后再教三个，那这样他就会了六个，那再三天呢再教最后的四个去组装起来，这是一个你怎么样去克服他的记忆是比较低的方式，也会让他比较有信心跟成就感。那以老爷来讲，我不知道各位你常常去住 hotel， 你知不知道这个你看到图片啊，那个备品，你今天会到饭店去享受有那么多好的这个备品，你知道这个推车几公斤吗？各位不要猜一猜，你觉得这个推车30公斤、50公斤还是80公斤？答案是80公斤。其实我有到现场做勘验，连我自己都推不动，我就好奇，那你们怎么推的？所以他们的方式是这样，你可以看到右边一个30岁的小伙子，他一个人就可以做完所有的check out 之后的所有的备品，包括推动跟清洁。可是如果你要50岁的人进来之后，你就要去做轻壮协力，所以有很多组合的方式，就在老爷他会去做重新的组装。所以你把重复性高、简单、可独立完成的房务跟部分的餐饮工作，他就开始交给中高龄伙伴，但他用的一个关键叫做工作任务拆解再重组。那所以在左边当中，就是每一家公司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聘用中高龄的不同的方法论。因为很多企业伙伴会跟我提问的是说，学历是不是好像服务业会比较的容易导入中高龄？答案并不是，它有个通则，就是当你用三心六力无友善的法则通了之后，其实每个企业的 HR 跟你的用人主管，你们就可以一起来讨论你怎么样开始循序去渐进的做到。那最左下方当中就是每一家企业他做到的哪一些友善他是怎么做的，像比如说老爷酒店，他企业文化的宣传非常到位，他在招募的时候也把年龄拿掉，所以用人主管是不知道这个右边大哥的年纪的。然后他的教育训练他也是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包括职务再设计。那所以每一个用中高龄的企业，他就是一个稳这个友善中高龄，而且他可以帮人才永续的一个幸福企业。那从职务再设计当中，他有上方的六大的动作。那一样的企业，你不见得每个六大动作你都要做完整，不是。像以老爷酒店来讲，我们先针对他比较吃力的动作，他们会提供辅具。然后如果你要搬高的部分，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有给这个企业建议的是，你是不是应该要有个梯子站上去之后再把物件上去。还有包括我们常常会觉得那个中高龄要吃这个维骨力嘛，蹲得下去站不起来，那你怎么样去站起来是当中也是有方法。那更好的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让中高龄一直在蹲站，其实如果你可以做到不要一直在蹲站举重物，其实也是友善你的年轻人。那第二个行动关键就是你怎么样去凝聚你上下一心的共识，去落实你职场的文化友善。所以第一个，你内部一定是要有一个共识，可能你的上层必须要有个委员会来去推动他的权利。再来就是你招募当中的一些平等，还有右边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去提升他的管理能力，就是跨世代的管理能力。那像以无印良品他其实做的很棒的，右边就是我们的高年级的朋友。好，那这家公司无印良品他是用活动的形式，用渐进的方式，他让培训是一个训练的趣味化，所以他用的是一种通用设计的一个法则，他把他的不同的分区做工项，所以你看爬到梯子的是年轻人，但中高龄是不爬梯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会有职灾的问题。这个是无印良品的做法。那第三个行动就是，那你怎么去创造跨世代的员工价值？因为在工作生活平衡当中，你可以透过一些工作的制度去重新设计。那以多元工作来讲，你可以用短工时、多元班别去符合个人化的需求。那如果你可以更友善中高龄本身，他可能有他家庭照顾的需求，你可以支持他，还有他也希望能够在乐龄多学习，那你企业内的有些社团也可以提供他来做一个发展。 那以麦当劳来讲，它就有个人化的这个培训的充电时间，而且它很特别的是它的健检是一年计增加频次，好，所以不是只有健检而已，还有它的健检结果是跟它公司的健康管理系统的 APP 结合在一起，这也可以提供企业你要导入的时候的一个参考。而麦当劳也不是一开始用中高龄都有这些完整，而是他们导入中高龄非常长的时间去不断的滚动式的优化。所以最后啊，我就想说帮各位整理一下，当你已经想进来听这个讲座，就表示其实你已经开始友善中高龄，那你怎么样开始做？那有三张简报是提供给你跟你的企业内的老板做沟通。那你怎么开始学习跨世代的一个管理？因为从我们去年的调查，有九成的企业在有聘用中高龄，但超过四成的企业中高龄的占比只有 15% 以下。那这样的一个世代管理当中，统一超商的招募经理就分享，你可不可以善用中高龄的能，就是你看见他的优点去做一个进行的发展。那第二个就是你怎么样分阶段重复间隔迭代的学习，因为有 6.3% 的企业在设计更适合教育训练，而求职者有 40% 的一个期待，所以就是拆解重组，而且它有辅导员的机制，职务再设计。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讲的，其实三先六立五友善，第一个非常好记，第二个就是你要有一个设定，一个坚持，有365天的坚持。所以在我们的报告当中，我们看到五成以上的中高龄会认为企业要达成中高龄友善职场的行动，如果要公开声明，但这个调查只有三成的企业做到，所以我们就发展了，就是是不是企业你可以先测温再响应，然后应用选用预留的流程，结合三星六立五友善。所以在我们104的这个中高龄的网站当中，你可以进到这个开始加入场响应。响应有什么好处？其实响应在测温某种程度就是你先检视你自己，就是你先测测你自己的企业的友善程度，至少你知道那个温度啊是绿灯黄灯还是红灯。那之后我们有25项的指标可以帮助你检视，好，其中举一个例子，我们会问企业说你在宣导中高龄友善有没有做到这下面的五项，啊，指标有五大类，总共25个指项，其实就是帮你开始去建制你做到哪里没做到哪里，而它是有顺序的，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基本上的60分，你越往下做，如果你聘用跟续用中高龄的 KPI 的话，那其实你就已经接近的是一个满分的状态，那它一定不是一触可及，但是你可以循序渐进。那如果你愿意响应，左下方就是响应的企业，我就一定是就帮你曝光。那上方是跟我们有合作的伙伴，那因为他有加入严选，我们会帮他做一个雇主品牌业，那也会帮助这个企业被中高龄看见之外，也会让他被这个年轻人看见，至少这家像 MUJI 他无印良品的一个友善的一个职场。那这个是希望各位如果今天听完这个讲座，如果你要行动的方案当中，不妨从这边开始。那最后啊，我帮各位做一个整理，因为不是每个企业当你听完之后你想去推动，你企业一定会遇到一个阻力，你怎么讲都没有用，所以我们左边就有提供一个，就是我们也有帮企业进行友善企业的讲座，我们帮助各位的 HR 跟这个门应该说一线的主管跟高层主管的事，让他知道这个概念之后怎么循序渐进做，所以他会破除他一些认知的偏见，逐渐去接受，进而教他如何跨世代的管理。那当你这个通了之后，你就开始运用一些严选的方式，让用人主管可以有信心。那也有一些企业他的开始是从职务再设计开始，这里面当中你都可以不同的组合。那我们这边有个 QR code，那各位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顾问们联系，让我们可以去帮助你。那最后这四个 recap， 就是希望今天的四个这个讲题呢，可以帮助各位能够结束这个缺工的一个痛点。那也让我们的中高龄成为企业的生力军，我们也会老。那我们能不能一起帮助台湾，帮助中高龄？那我们可以用 DEI 的这个法则，让企业永续。那以上是我的分享，那也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聆听，那待会可以多一些的互动。
好，非常感谢 Shirley 的分享。
谢谢大家。
我觉得在回答观众问题之前，我想要先了解一下，就是大家听完之后啊，你有觉得我的企业，我的组织好像真的可以开始考虑思考运用怎么运用中高龄人力的人，可以帮我加一吗？大家有改变想法吗？有喂、欸、蛮
哇，
有加一加一加一，好，大家可以开始。如果说你的企业真的是为缺工所苦，真的可以开始考虑我们怎么样好好运用这群高年级师资深工作者，不要讲实习生。好，哎、欸，蛮多人加一的，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一样都还是可以响应一下刚刚雪莉后面提到那几个活动。好，那我们开始来回答就是观众的问题。来，第一题有人问雪莉说，哎、欸，缺工问题。就是已经在台湾形成一个算是不可逆的一个社会现象，但目前除了传产业者，比如说餐饮业啊、观光业等等，有比较明确的这个中高龄聘雇的做法之外，那大家好奇其他产业，比如说像制造业或者是金融电子啊、物流等等，有没有合适的相关配套的措施跟做法呢？
好的，谢谢。
看案例比较是服务业相关的，对，
是，嗯，好。这个就好像说为什么我们最后会研发出来三心六力五友善，基本上它是一个通则。
嗯哼。
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也有分享到，我们会去研发一个适配性的一个制品表。那这个制品表当中会去衡量体力跟你的工作意愿。那以我们目前的发展，为什么我们先发展服务业，是因为从104的数据看到的是，因为当年2022年到2023年的时候，刚好是疫情要解封，
嗯，
然后那个服务业的都喊找不到人，因为他国境解封，大家开始出去玩了嘛，
对，
然后餐厅大家开始出去用餐了嘛，那我们就发现我们能不能先帮这个产业的族群，那因为我说过，其实中高龄的导入真的不容易，你没有十足的决心，你如果不够痛，其实刚刚的调查有发现嘛，要不是缺工，企业是不会愿意用中高龄的。所以某种程度就是企业可能要一定的痛点的时候，他才会真的这个痛下决心，我要怎么去改革我的内部，包括我原来可能要用人力去搬20公斤的寿司的，我能不能下降到5公斤5公斤分装去拆包、
哦、
因为其实也不是年轻人可以端起20公斤的寿司饭嘛。那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像日本，他用通用设计的方式，他是友善了，不管你是从20岁的年轻人一路到中高龄，这个是整个台应该说全球的世界未来的职场会有个很大的变化，未来会走通用设计的概念，
嗯，
也就是你是让所有的年龄都适用的方式，
全龄都可以参与，嗯，
对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先从服务业开始，其实就算你是制造业或金融业，我想金融业比较多应该是白领，
嗯哼，
白领的 office 的部分，那制造业它比较是作业劳动力的部分，它可以用油压机器人，所以我这边另外想分享的是，如果你是制造业的朋友，或者是你的现场真的是比较重机具的，其实你可以真的好好考虑的是，你年轻人跟机器人跟中高龄一起搭配。举个例子，各位现在去用餐会看到机器人跑来跑去，有没有在顶泰丰、
嗯？对，
好、哦，那这就是你如何不让这个所谓的人应该说员工去过度的耗用你的体力。机器人就是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世代，你可以一起互相的搭配。你想、
嗯、了解？好，那下一题，请问目前104有没有针对客服产业来做中高龄的职场分析数据？比如说中高龄在投递客服这个产业的时候，大部分投递的产业是哪些？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协助过客服这个产业招募中高龄的这个案例可以分享？可能他更好奇的是、
啊、谢谢，
中高龄能不能做客服吧。
欸，其实蛮适合的、欸、我举个，因为其实刚好谢谢这位朋友企业朋友，我们其实今年就是在发展所谓的白领业务类、客服类、电话行销类能够进到各个职场、
哦、
为什么？刚刚我有分享那位娜姐，她其实就是外商的总务主管退休，可是实在是体力还很好，然后她想找有事做，那包括可以去充实他自己的人生。
嗯，
那当时候一开始他也是找过去的总务工作，的确就会一直碰壁。
嗯，
那后来我们就跟他说：“哎，你个性这么开朗，他真的很开朗。”那他一开始的那个门店啊，因为他进去之后，他的业绩销售的非常的高， 因为他不是在销售，他是在交朋友。
哦，
因为他的社区老化，进来的都是阿公阿嬷，所以他用朋友的方式去跟阿公阿嬷分享说，啊，我吃过这个，诶，这个你孙子可能会很喜欢吃，你要不要吃看看。所以就会导致这种中高龄的朋友，他反是可以很好的去经营你的客户群。
嗯，
还有他比较有耐心，还有他毕竟被这个社会磨练过了，
哦，
他也会变
得圆融，比较同理心，
比较有同理心，然后他也会很耐烦，因为现在年轻人不耐烦嘛，
嗯，
哦，不想做重复性的事情，哦，就像刚刚主持人分享啊，大家都去开车去了，
对，
可是中高龄他有个这样的一个特质，他反而喜欢做重复性高，
哦，
然后他人生历练越高也圆融，他知道不要得罪客户，哦，所以他反而会好好扮演客服这样的角色。那刚好我们今年就会开始在研发客户服务类的部分，如果是这位企业朋友，你可以跟扫那个 QR code 留你的资讯，
可以哦，可以，
可以跟你联系，
跟104联系一下。好，了解。好，嗯，那接下来两题呢，我觉得都蛮相似的。第一个，他问说，企业并不是不想招募中高龄人力，只是对于任用后的配套跟风险有很多的感觉，有很多协同配套没办法给予更多的支持，比如说团险的投保年龄和保障范畴这个部分有就是搭配到吗？然后下一题，我觉得也蛮像，他问说，请问中高龄在公司如果用中高龄在就是相关法规，你觉得要调整哪一些部分，以及运用聘用中高龄的人力在公司负担成本的，就会多负担更多的成本吗？就是负担成本的有一些差异性吗？对，
各位今天一定想听实话对吗？
是，成本会比较高吗？
好，我必须这么说，我如果各位刚刚看到那样的数据，我先不用中高龄，其实基本上你取得青壮年的成本就势必会增加，只是它的增加的向度跟中高龄是不同的。第一个，因为少子了嘛，高龄了嘛。
对。
第二个，我回答，企业朋友其实大部分蛮多企业会直接问我，他最担心用中高龄就是会造成他们家的职灾，
嗯，
职业安全。
对。
那我回来倒回来问我们大家，我们有没有一个责任应该要保障？难道年轻人就不会滑倒吗？对，他的几率小，我同意。但是各位，你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可以去挑战这个机遇了。未来的世代，那个人口数已经告诉我们，一半以上都中高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改变我们的工作环境？
嗯，
所以你怎么去打造一个通用设计、安全的职场，去容纳更多的中高龄？你说这样子会增加成本，是。那不然你的选择是什么？结束这家企业，成本会更高吗？
是，
所以我其实一直会跟企业的高层会有个很多的对话的是，成本这件事的观念，不能再用过去的观念说，哦，我用年轻人职灾风险 0.001、
嗯，
我用中高龄可能1，
嗯哼哼，
可是我倒回来是，你没有这么多年轻人可以用，
对，就是没有年轻人可以用了，对，我们就是要面临，
所以
我们就是要一定要面对，我们得提高成本跟去做这件事情。
是，所以你说团险会不会增加，或者是相对的配套措施？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投资机器人啊，
嗯，
你可以不要用那么多中高龄，那你可以人机共舞。所以我们才会说，为什么说 DEI 的 D 叫多元？
嗯哼，
其实今天虽然主题是在中高龄，我也必须说，整个台湾的员工的组成是，你未来会有外籍生，对吧？嗯，因为人口数就是急剧下滑了嘛。就算我用了中高龄还是不够啊，我要用外籍生。然后科技这么发达，我能不能透过一些 AI 的智慧降低我人力的运用呢？可以啊。再来，我用机器人来负担重物或油压，因为这个机器设备都已经都可以植入一些晶片，做有智慧的这种机器，甚至以后的现场都会有真正的机器人的搬运，这个年代一定会来。但是在还没来之前，我说过，我们其实台湾剩下最宝贵的黄金十年，就是在2035年前。你如果不用中高龄来开始做一些配套，其实你未来还是会有这些相关的机器人的成本要负担。你还是只要你企业想永续，那你就会有这些的负担是需要成本会增加的。但是你回来去试算，你所有的成本的投入能不能换成你的 ROI？就是你的资产报酬率，如果它是值得的，那为什么不做呢？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成本去想 ROI， 因为没有了。
了解。
所以为什么我每一次我都会先从数据为先，因为大家对后都会忘掉了，就是没有这个选项，没有人头的选项。对，
了解。好，下一题，有人问说，请问职务再重组是指说要打破之前我们的职能的 JD 的描述等等吗？
好，其实职务再设计各位不要把它想的这么困难，它简单讲是这样子。我常举个例子，像这个老爷酒店它做的很好的部分是，如果今天我是在餐期，我一个年轻人大概就可以跑全场招呼客人，用餐完收拾等等。可是现在没有年轻人力了，它的组合可以是年轻人搭配两个年轻人搭配一个中高龄。否则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待过服务业，或你本身是服务业，你有没有正常休假？大部分服务业告诉我们，他们长期都没有办法，因为缺工，所以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休假。因为缺工，他每天都要从晚班之后接早班。各位，晚班下班也是一点，早班是八点要开门。那可是用了中高龄，它有个好处的是，中高人都起得很早，所以你至少可以先卡位一下。哎，早班的中高龄朋友，他如果起得早，能不能帮你上八点到十一点，甚至他可以上到一点？好，那你尽量让下班，应该说中午之后的人力可能是年轻人或者是干部，至少你可以换，让你的干部或年轻人有个喘息的机会，尤其是在三节这种高服务的那个 rush time 的时候，中高龄的这个白天的时间啊，我其实蛮多服务业回馈我，自从我用了中高龄之后，他白天都不会没有人，而且呢还不会有这个开天窗，因为有时候年轻人会睡过头，这中高龄不会睡过头，起得比你早。
对，
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优势。可是那职务再设计，它就会回来是，你只不过是重新组装，不是说你所有的职能都要打掉，你大概可能会修正个百分之二三十开始。我真的不建议各位职务再设计你要打掉，因为打掉我必须说推动会有阻力。你先从下修 10%、20% 的工作拿开。好，我再举个例子，在职场白领，我们都聘用中高龄。那一个白领的员工，一台电脑就可以。可是中高龄朋友我要配两台。为什么？我一定要给他一个 monitor 放大，因为他视力不好，所以我要配一台电脑加一台萤幕，去让他的效能更好，而且友善他的一个体力。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会先去盘点这些中高龄他擅长的是什么。比如说他数位力弱，对吗？你就不要老是叫他站收银台，要去学很复杂的 POS 机啊，那个什么 Line Pay、 Apple Pay 一堆配的，他一下站不起来。那你可以让他先熟悉他的内场，之后在这个我们说有一家很有名的哦，他在导入的过程啊，只要中高龄一站，啊，这个就有一个广播会出来，请支援收银，各位应该都知道哪一家。那结果这个中高龄就慌了，那这个店长很贴心的跟他讲说，你不用慌不用慌，年轻人来站也会请支援收银。那他们的方式就是，他先让这个中高龄只站30分钟的收银，慢慢学起，然后他可以之后再站一个小时，然后再站两个小时，然后去跟内外场轮替。所以所谓的职务再设计，坦白讲就是，如果你能够同理中高龄他的一个工作体力跟学习的弱项，而去补强你年轻人的强项的重组，所以没有要整个打破。但是的确每个产业不一样，可是你一定都可以先从 10%、20% 开始，到最后是什么？到最后是你的整个中高龄的占比，你员工数啊，如果有机会来到 20%到30%， 那你就已经成功翻转，你的职能就可以否这个中高龄去设100%的职能调整了。但这样的部分它叫做组织的职务再设计，就不是单纯的一个工作的职务在设计。对，
了解。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从 10%、20% 的内容去做调整，这样子。好，
对。
那有人说，请问中高龄的人力聘用跟解雇的方式呢，是用以目前都是以约聘制为主吗？
没有诶、欸、都是正职聘用或兼职。
哦，
对，其实啊、好，我们还有一个数据是这样子。我们在疫情前啊，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1000个中高龄朋友，我们在问他为什么重返职场的排名第一呢，就是他希望有事做，有成就感。好，刷存在感。好，可是我们发现疫情后之后，除了量大慢慢开始拓增之后，会发现他重返职场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的经济需求。
嗯，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来通膨开始严重。所以很多中高龄当时候的退休觉得他算一算诶钱应该够。可是这个通膨的压力之下，他发现一个便当100块不够了。吃不好吃不饱。所以一个便当可能要150到200。那如果算我如果还可以活个30年。哇，这个便当会不会变成500块？哇，那我的这样的钱我就不够了。
嗯。
那于是他就开始慢慢重返职场。那重返职场当中他也是循序渐进的。如果你比较友善的话，会建议你开启你的兼职职缺，让他能够适应，让你企业也可以去接受，否则你企业的内部反弹也会很大。那一样的，当你慢慢他兼职，我们说过这个由简入繁嘛，他慢慢适应了半年一年之后，诶，你觉得他适合当正职，那他就把它转成正职啦。其实那个娜姐她其实就是这个例子，她一开始只在服务业做四个小时，后来她就到了这个，因为她是外商公司，她语言能力很好。我另外也分享，如果你们的公司啊，白领的工作或者是很需要一些语言能力，其实这个很多的外商退休下来的这些中高龄朋友，语言能力超好，
嗯，
客户服务技巧也很好，然后他的进退，他甚至可以帮你去教你那些年轻人。那他现在就是担任正职的工作，体力也行。所以企业要循序渐进，中高龄重返职场也是循序渐进，这样子你会更快的时间共融，然后你们就会比较好帮助一线的这些主管去适应这样的水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都鼓励企业你先来测温，它某种程度是把脉跟诊断的概念。你只要测温，哦，原来我是在招募比较强，可是我在文化友善比较弱，那我是不是先从文化友善去改进它？那我要做哪些事项？基本上我们有每个指向都有5项，你就可以从那边当做方法论去进行。对，
嗯，
以上
了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回答最后一题，最后两题好了啦，因为问题蛮踊跃的。好，有人问说，缺工问题如果是发生在工程建设、设备修缮这种类型的工作，那因为这些工作呢，它都需要技术经验、工程的知识，也比较耗体力。那你觉得这样子的类型的工作，有思考运用这个中高龄员工的可能吗？
好，其实我们在104调查当中，工程营建的缺工排名第5。
嗯哼，
我会回来问这个企业。是说你有没有调查过你企业内啊中高龄的占比占多少啊？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去做的。第二件事情，你可以回去请你们，或者你就是 HR， 你去调阅你过往曾经从你公司离开的员工，而你还会欢迎他回来的，这是最大的资料库，因为他熟悉这个产业。那当年是你不要他请他离开，还是他自愿离开的，这些都是你可以再请他回来先担任什么一样。这时候我会建议你，你真的就要做职务拆解，就是你先让他担任也许在他知识上可以先帮得上忙的，先用兼职的方式。那第二个，如果你需要的是体力的部分，也会建议是你先从这些你自己曾经聘用过的这些资料库当中去慢慢找回来，也许是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一个重返。你要聘用一个全新的，甚至没有经验的，我必须说，它的难度是相对高的。所以，它有一个同心圆的扩散的方式，可以从自身本身的你的离职员工就开始做。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我知道，其实蛮多的企业啊，都用年龄来去支遣中高龄的朋友，很可惜。 其实在我们刚刚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荧幕，有些都是被优退的。其实被优退难道不能用吗？你又这么缺工，那为什么那么早优退呢？甚至你能不能劝退？所以现在职场开始去做一件事，我如何让员工，如果他真是员工要退的，我能不能再形成一个可以跟这个员工签一个五年，你可以不定时的回来，因为日本就有这样的做法，因为这也是一种你对台湾的社会去尽一个善尽社会责任。很多人退休之后就失智了，因为他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在他退休前你能不能安排至少两年或五年前可以安排一个退休前准备计划，让他知道哦，原来通膨了，我钱不够了，所以他这样子他才会愿意跟你签离职之后或者退休之后可以继续跟你公司配合，他会很感谢这个企业的是说，哇，你还照顾我的余生，那他也会有这个经济的自立，还有他也会被认同有成就感。
对，
所以会比较建议如果是工程建筑这个产业真的辛苦，但是你可以有一些做法。
了解，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就回答到这边。不过我觉得有一题呢还是蛮有趣的，我们最后再耽误大家一题的时间啦，好不好？有人问说，我觉得是关于政府的政策，就是说请问学理这边就除了104这边很努力推动之外，到底政府有没有提出什么样子的政策可以推动跟鼓励企业多多的雇用这个中高龄的人才呢？
有啊，最新的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好像会未来针对中小型的企业会有更多的聘用中高龄的补助，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就我知道，因为最近刚好跟劳动部的某些长官们有一些互动，其实今年底或明年就会推动整个全台湾的友善中高龄的这个一个奖励制度，还有包括颁奖啊、徽章这些等等的。对，因为如果是企业的话，你如果就是你尽量能够去争取这样的友善的一个被肯定，会。然后你把这个被肯定的标章呢放到人力银行的这个说明页来，其实会帮助你找到优质的这个中高龄。
OK， 了解。好，所以大家可以密切注意相关的这个新闻的消息，那当然也可以主动联系104来看怎么样让透过他们的平台来帮助你去解决这个缺工的问题，怎么样很好的聘用这些很资深的工作者。好，非常感谢薛理今天精彩的这个分享，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